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那个佛学概说史料篇，佛学概论的史料篇。那我们上次在上的是那个明朝这些大师啊，他有一些开示呢。我们上完了前面的四堂课了嘛，对不对？第五堂课呢是在了39页，第五堂课是39页，看到了吗？好，39页第五堂课，如果你动不动就生气，来，我来念好不好？OK，大部分的人在学佛后呢，于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虽然多了一层关照，但由于长久以来已养成了某种待人处事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与佛法的教导不一定相应，所以他们就会习惯用自己的事情来做回应啊。这区块上星期有念过吧？我是觉得有嘿，然后忍辱的时候，在后面跳到39页的右下角，他说：“我们希望呢，大家在修学的时候把忍辱的功课提起来，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不要妄动，不要妄动，冷静不冲动，遇到过不去的关卡，先安忍地耐下心来走过，然后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喜怒哀乐当成试炼忍辱的最好的条件。”那这个东西就是回应呢，刚才同学在讨论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我都跟大家讲，我第一本书叫做《串起弟弟的宝珠》嘛。他们说那个宝珠是不是要什么夜魔天宫什么珠啊？我说那个珠就两颗珠啊，两颗珠一直串，一直串，一直串，然后反复的串就可以。哪两颗珠？一颗叫定水珠，一颗叫如意珠。那定水珠呢，你才可以成。自在澄清，对不对？才可以整个澄清下来，定水成明呐、啊。那如意珠，你才可以娱乐自在。而这个娱乐自在是包括给你自己法喜。那定水珠，我来看一下，我麻烦你看这边一下。假设这个地方是一颗定水珠，上面这个杯盖的上面的这一颗定水珠，那定水珠它要让周围的这些流动的、扰动的、浑浊的给安静下来。请问他有跟他们去叫他们吗？还是有跟他们冲突吗？还是站在逆向的角度吗？都没有，他非常的安静，甚至于呢，任何的东西在他周围扰动，他反而往下，一直往下，然后维持他的稳定、安定，然后他是非常的圆润，所以周围过去都不会有反向，就这样子回过去而已。这就是定水珠，所以他对于周围的最浑浊的地方，他看到最劳动的波动都从他旁边扫过，但他有没有跟他们起任何的抵抗？没有啊。也因为这样子没有任何的一个，所以他才能够安定。然后第二件事情，也因为这样，所以周围也跟着安静下来。那这些周围呢，我们讲的不是说你要求客观的环境，是跟我们业网有相关的，以及跟你本业有相关的这一些事情，就会沉静下来。可能大家车还是开他的，日子还是过他的，但是问题是跟你有相关的这些业网，当他到你旁边的时候，你的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是沉冥的。而你也就从定水珠变成如意珠，能够变现出你应该奉献的，你可以行六波罗蜜的，还有行禅修的功夫。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一颗珠珠，它是定水珠。这个在《摩诃止观》，它引了一个我忘了是哪一部经的哦，它有说啊，那个水呀、啊，洪水这样子流下来，流下来，大江水这样流下来，流下来。很多树枝啊，它长下去了之后啊，只要它长低了，被那个水给流到了，那个树枝一定会断掉，因为水流过来嘛，总是会带来很多东西嘛，水这些树枝都会断掉。但是有一种树枝没有断，杨柳枝。他说杨柳枝它因为柔，所以它没有断。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洪流当中，我们认为说，我们如果要能够维持住，好像就一定要跟外界有冲突。你维持住，一个是你 hold 得住，可是 hold 得 你把自己维持在这个地方，水流过去，你可以用水手把它泼起来，这是冲突性很大，对不对？可是你也可以让它水就只是穿过去流过去，你也可以甚至改变一下你的角度，我脚不动，但是我给你一个方向，让你更好流过去，可是我还是在这里。这三种方式都是让水流过去，而你还在原位。那我们要选择什么方式对你来说冲击力会最小？当然就是不要跟它逆着站的方向嘛，最好还能够顺着它的水流让它过去，而我们的冲击力最小。真的，我所需要付出的心力、体力、时间、脑力跟它对抗的东西，我全部降到最低，而我也损失最少，而它也依然过去。这就是定水珠，也是杨柳。所以我们比如就是前面我们记得好几堂课都有看到偶一大师之前有讲嘛，环境不允许，持戒不怎么样，然后因此呢，但是呢我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智者大师教的，就是你能我们能不能做杨柳枝，我们能不能回到就是定水珠或如意珠，它里面有所谓的婆离与如意嘛，就是玻璃珠跟如意珠的故事，还有黄石中金，就是这块石头啊里面有黄金，凡夫看了不知道，把它当石头，那真的智慧的人一看知道它里面有黄金，而且是几乎整块，只有外面污染污的地方刮刮掉就好了。这时候你要你被当成石头，你要生气吗？你还是黄金啊，你的价值不因为人家认为你是石头黄金而改变啊，是他自己凡愚还是他自己神贤圣啊，是不是？是啊，所以我们不用去这些东西想清楚的话，第五堂课根本不是问题啦。就是智者大师他讲，你为我们为什么还觉得需要忍辱，还要有那种情绪在，那能不能做到是安住，就是他的那个忍他是安住，能不能做到安住？所以智者大师讲的是安忍，安忍他那是安住在义理上面，怎么样可以做到是安住在义理上面，然后甚至都没有情绪。像他这边讲说，你还要去了解情绪从什么地方来，有没有看到第39页的中那个左边那个中间，你要去了解情绪啊，然后看到了就想想为什么会造成情绪波动，原因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是谁使我生气呢？就是问错问题了嘛，就是一个箭朝你射过来了，你还问这箭是谁射的啊，它里面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受伤，这个应该是干嘛，赶紧找方法把自己把箭拔出来就好了嘛，是不是？就这样子啊。所以呢不是在一直去了解前头的问题啊，我们从法门入手好不好，从法门入手，记得就是定水珠跟如意珠，还有杨柳，还有一个就是黄石中金，就是把石中黄石中金，对，就是石中金啊，有一个石中金的故事啊。那个茂雄这样子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回馈或者聊一下，有没有？有就说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哈。好，来，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了解了，了解到了，我们第五堂课呢就算是看完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当我们这样慢慢调整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很多的情绪事实上都不会再升起，那你也更能够看清楚说哎，以前为什么会有，那我们当中就学会了如何安处，这样的慢慢慢慢就自然就可以降服了。所以体法观跟息法观很不同，你发现体法观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讲这是体法观啊，那息法观告诉你，你去分析啊，然后你就看到这些形象是无常的啊，是瞬间变化的啊，终归于苦啊，所以你不值得你去懒着啊。可是体法观他单纯不专程，你给你一个，你何必要跟他冲突的？所以那个顺流时心，逆流时心，然后以及这是摩诃子观的，然后之后到法华玄义就是有那个譬喻，如意珠还有黄石中金，然后杨柳是摩诃子观的，像这些它都是体为体法观，非常的单纯，不用你再经过第二刹那，你当下就解决掉，而且直接契入理， 然后再来一个事情是，它七路的理是你对于你还有周围环境你没有产生对立，而西法观是你有厌离它，你有产生对立性，这样看出来没有？然后提法观你有没有产生对立性？你没有哦。所以提法观它常常在修行的时候它是产的，叫做顺本业而精进，叫做随业精进，顺本业而精进。可是那个西法观的话，你会觉得它基本上好像就是要一直冲破什么，然后勘破什么，有没有感觉到？嗯，提法观跟西法观很不一样。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算是过关。我们来看四十页第六堂课，当一个真实善人。那给张先生念。
一般人如果能够济弱扶贫，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善人。一个在家佛弟子，更要在这些基础上了解什么是佛陀所教导的善，时时以此修正自己，帮助自己走在觉醒觉的正道上。心的是一个善的作用。就唯识的观点来说，心的作用可分为51个，而其中称为善法的只有11个，其他大部分多是属于恶的。这是一个善的心，是性精进、惭愧、不贪、不嗔、不痴、清安、不放逸、行舍不害。如果心完全具足这是一种善，就可以说是一个纯善人。只要少了其中任何一项，在德行上就是有缺落的。佛弟子可以依这样观点来修持善法。首先对这11个心的作用能清楚的了解了知与辨别，时时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究竟是哪一个善法有所欠缺，哪一个善心不容易升起。能够如此用心才是一个真实善人。善心就是清净真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若能如此观察善心，一切的恶法就不会现前，心自然清净。或者可进一步练习升观。参六祖大师开示慧明法师，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骂死，那个哪个是名上做本来面目的公案。若是归心净土法门的修行，则依此观察善心，一心念佛，在此生便可断生死，不再受轮回之苦。
好，先到这边。这边他念的呢是《憨山老人梦游集》，在对那个湘潭是一个地区，对他们里面呢很多的居士们做的开示，就是大家是一个聚会而做的开示。它里面引用的就是我们的心呢可以有善的作用，就是善作意。你如果观察这个善心啊，它最后40页的左边第一最后一行，观察善心，一切恶法就不会现前啊，自然清净啊。事实上你观察善心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你叫这些善心活跃一点啊，就是活跃一点啊。那这个善法呢，它这里列的善法事实上对于如果你要修禅修的话，他们甚至还会有另外一组念法。比方说你说这边信尽惭愧，不贪不嗔不痴不放逸，你如果以我们在修打坐的话，他不是给你这个词，他给你什么词？他会给你说什么慈悲安忍，他会给你正向的词，知不知道？ 所以当你在了解的时候，他有些东西是因为有恶，所以他给你另外一个反面的，给你一个否定的。可是如果你当你真的要作为观察，然后还要善作意要提起的时候，你是说我不嗔，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你常常每天念100句不要生气，本来一个不太会生气的人都可以变成会生气，大家理解了吗？哎，所以你要观察的善法，千万不要照这11个背哈，会把自己给变成是很容易情绪敏锐，然后就爆发出来的人啊。OK， 这是第一点。那简单的你们都看得懂，他这样的观察是属于善作意的做法。好，那下面呢是增福增寿的方法，来再继续。
增福增寿的方法，能够长寿可以说是享福培福的根本，而有福报又是修慧的基础，能够在每一念上察觉觉察而提醒自己，更可以说是智慧萌发的起步，福寿的根源了。若能常常思维生病时的情况，世俗的心就会慢慢消失，能够思维死亡想要修行的念头也会自然地升起。当一个人正面临病与死的逼迫，有什么我相可视持的呢？有什么无欲好贪呢？又有什么名利好眷恋呢？有什么古董财产可以带走的呢？不再坚持着我是什么，我见因此而降服，不贪着无欲，烦恼变轻了许多，不眷恋着名声，就没有体面不体面，没有面子的问题，知道钱财是带不走的，就不会过分追求身外之财，而所拥有的财物也会愿意布施修福，能远离我所执着与烦恼，对于他人就能不论圣贤凡夫聪明愚笨，就当作是未来佛般的看待。既然每天所看见所接触都是未来佛，则所有可以供养及恭敬未来佛的行为，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去做，凡是可能不利或烦恼未来佛的行为，也就会克制自己不去做。真能依止实践，就一定会增福增寿。如果不能时时刻刻在心中念着未来佛，福慧也就无法在分分秒秒中累积。一个人若不能修福修慧，就算侥幸能活到100岁，最后也终将与草木一同腐朽罢了。
好，这是偶遇大师的开示。嗯，我们当然也要提出来，就是在天台里面的特点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操作方式，这样理解吗？因为这些开示跟现在一般打坐禅修常常遇到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嘛。现在对情绪，他就说啊，那你就要看这个情绪从哪里来啊，问问是谁让你生气，问问是什么原因，对不对？这现在都这样教，可是你知道打坐是不能这样问的，这样问是错的。要怎么样问是对的呢？怎么样问是对的啊，茂雄啊？啊，忘记了，还是没有背起来。来，我来念一下哈，怎么样是对的？对的方式呢，你听完了对方在说以后，或者说你自己看到了以后，你要先跟自己讲。假设是这时候，好，我们先讲说我是小参法师，好，对方跟我讲他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没办法打坐，那我不能跟他讲说，比方说张先生，我跟你讲我是小参法师，那你就跟我讲啊，有什么事情让你很生气，然后我如果跟你讲说，你就看看这种什么事情让你生气，原因为何，是谁让你生气的，抱歉，这是一个不合格的小三法师，而且应该被打，因为他完全把你导入错误的，叫你去思维恶思维，然后落入掉悔盖，然后浪费你的打坐的时间去思维没有法义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合格的，应该怎么办？假如你跟我抱怨啦，那我就会站在同理心，要马上很快的回应。我了解这件事情让你产生这样的情绪，你觉得 你讲完这个话，你可以停一下哦。我了解这件事情让你产生这样的情绪，你觉得这个情绪为什么会生呢？这样的情绪是必要的吗？你认为该如何去解决？好，张先生，麦克风拿着。我刚才问了你几个问题？
四个。
没有吧？我问你三个而已。你最记得我主要要问的问题是哪一个？
就是第一个，情绪会让你生气。
你只记得这个，其他都忘记了。你我听完了，你说有四个或三个好了，你觉得我主要要你回答是哪一个问题？你听得懂我的问题吗？就我要你回答的是这么多问题里面的哪一个？
应该是第二跟第三。
我现在单选还是复选？我问你是，你再听一次好不好？你不要这样。我问你是，你要不要回答第二或第三？就是你告诉我是什么问题也可以，因为你已经搞不清楚是三个还是四个了哈。真的上起课来很挫折，我才讲完的话，你搞不清楚是问三个还是四个，然后也不知道编号第几号，就随便猜。第一被说不对，那就第二、第三吧。啊、如果说不是，那说第四吧。可是法师又说没第四，那不就惨了？这样上下一步没有意思。再听一次好不好？我问的是有一个题目，你把那题目讲出来，就是哪一个题目是你听完我的对话以后，你觉得我要你回答的？我可能里面会列十个问题，可是事实上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我只要你回答什么问题，好不好？麻烦你再试一次。我了解这件事情让你产生这样的情绪，你觉得这个情绪为什么会生呢？这样的情绪是必要的吗？你认为该如何去解决？好，换你。
应该是第三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所以我前面两个有要你回答的意思吗？
没有，
完全看起来我的口气就忽略它了哈、这才是合格，就是你想你将来会想到的，我都已经让你传达了，你就是该忽略它，我也传达给你，你要注意的。那该如何去解决，就是属于法门，也就是你该去想的，让自己不会再犯了。就是必顾不造心啊，错的我已经错了，我也不能说我不做啦，他已经做已做啊，已做而不能不做。那我现在接下来时间是我不做的东西，我应该不要做，我要做什么？要做应做嘛，不做已做，不能不做。那再继续做，不做不能 不做，应该不做而做，就是不做而不做。然后这时候应该讲做应做嘛，这个那个是绕口令，那个是古人写的那个东西。我现在绕一下，一下熊熊要绕还绕不太顺，因为那个里面不做不做不做而不做，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慢慢的读了很多次就读懂了。好，所以懂了没有？这个才是哈，所以不能用这样子去问啊。那好像现在这个地方他说啊，你不要去想这些，不要去面。如果你面临了第四十页的右下边哈。面临的那个病跟死的逼迫，你会觉得我相有什么好誓词的呢？事实上我相还是很好誓词，很多人面临病死还是好誓词啊，五欲还是会贪啊。可是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想说啊，那这有什么好誓词的？事实上只是有点消极的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它，是不是？可是问题是怎么样把它消融，不是压抑它，而是去消融它嘛。最简单的就是看清楚你到底要什么嘛。假设这时候你根本不在乎这一些，你有一个更在乎的目标，你会去想这一些吗？有什么好贪的？有什么重要的吗？不会嘛？这样理解吗？就在他说他这些否决，就是变成是还没有找到整个修行的中间主旨。当你找到那个主旨，那个核心是你毕生所需要，甚至生生世世长劫以来你都愿意为他进行所而努力的目标，你很笃定，你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甚至全部的心力都在培养往这方面。请问一下，你会去想这些问题吗？不会的嘛。是啊，所以说常常讲说那些大菩萨，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进行所生生世世不畏生死都在努力的，他都可以不畏生死，这个东西他何必去想？ OK， 这是一般我们在比较 深的直观上是这样子介绍。好，今天呢再来最后一篇不如持咒，我来念好了。就是不如持咒41页的下面哈，在家居士五欲浓厚，烦恼根深，每日深陷在五欲与烦恼不断现前的氛围中，就如放在炉火上的一锅汤，总是沸沸滚滚，哪里有一念清凉的时候呢？虽然发心修行，但总是不肯在实际练习上多用些心。一些自认为聪明的，不过学些佛教的知见，好与人谈辩；念佛的人又总是把念佛看得太平常，不肯真下实心来练习。又有一些自命清高，喜欢标榜自己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听说了参禅顿悟这样的法门，就自认为自己是学佛的上上根器，不用什么修行。记得禅师们的几则公案，口头上这里来那里去，最是可怜的。看来若是真实发心怕生死的人，不如就从持咒准提咒入门，一片恳切心来持是最容易成就的。在家学佛者可以从持咒的方法练习起。这是憨山大师的开示。好，不容易耶，就是光一个恳切，一片恳切心来持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片恳切心。那如果可以好好的持准提咒啊，这个是功德利益非常大的。第一件事情是它本来就是可以求你衣食富裕的，再来它免水火刀灾的哈，这本来这个菩萨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也是观音菩萨也是佛的护持咒。好，这是它的利益，所以只有你出它的咒然后跟它感应到交，何况又是恳切心，那绝对一定会有利益的。就如同我们今天修什么什么佛，我们就面向那一方，然后恳切心诚心念那一佛的名号，意思是一样的，这样理解吗？好，一样的。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止观讲经上到这里，今天只上一堂课哈，就上了第六堂，还有复习的第五堂。大家重点要放在哪里？发出一个真正的决心，能够生死轮转都能够呵护我们的一个金钟罩，让我们可以不畏生死，厘清更高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就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定水珠如意珠杨柳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转换身形，转换身形。 OK， 好好。再一个呢是什么？就是在问问题的时候要问对问题，懂了吗？要问对问题，才不会把时间什么都花在不要不应该去的地方，好不好？问对问题啊。你刚才说什么？黄石中金。对啊，黄石中金啊，黄石中金就是你要有自信啊，好不好？要有自信啊。人家怎么看我们，他把他当成石头，那是他的事啊。你的本身的就是黄金，就是黄金啊，懂的人就懂啊，好不好？不要跟着别人的批判，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晃动啊，这些情绪就少掉很多啦。一般都是在乎别人的言语嘛，才有很多情绪。很清楚自己是黄石中金，这些事情基本上日常生活所有的东西大概少掉一半以上了。嗯，因为这黄石中金不是光自己，对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目标、对自己的一切都是可以很清楚的。OK， 好，这很好。还有人有记得我说的，好，我们到这边下课。